好，我们今天的这个灵魂永生第十章了，好，第十章，那而且进入到10:07那里，新版本是191页了，旧版本是几页我是不知道了，我先换书了，10:07，对，这里188页，因为新版的书哈，它是用再生纸比较厚，好，所以它就书比较厚。好，那从今天开始，每个礼拜二早上我们都是先上灵魂永生。好，这个暑假我们要把我们不可能把灵魂永生讲完，好，但是起码可以让大家不用怕死，呵呵，我们可以把死后的世界搞清楚，这样子。因为吴老师去放假了，好，我们看书哈，191页10:07这里，他说在梦中你解决问题。在日间你只是有意识的知觉到你在睡眠中所学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梦中你定下目标，正如死后你定下下一生的目标。好，有没有很有趣，他跟你讲你在梦中做的目标跟你死后做的目标差不多。好，且说没有一样心理结构是容易以言语来形容的。好，旧版的是在刚刚讲188页上10:07，看到了吗？都看到了哈。好，他说没有一样心理结构是容易以言语来形容的，只为了要解释一般人所知的人性，就用到了各种各类的术语，像原欲、潜意识、自我、超我，所有这些都是用来区分组成具体人格互相交织的活动。做梦的自己是同样的复杂，好，因此你可以说他的某个部分，好，这里指梦哦，好，梦的某个部分处理物质实相具体的操纵与计划，某部分处理保证肉身存活更深层面的创造性与成就，有部分处理沟通，而与现在一般尚不知的人格更广博的成分打交道，有些在处理你可称之为灵魂或整体的个人存有，那个真正多次元自己的持续经验与存在。什么意思？我们梦中的自己啊，并不是你在梦中看到的那个做梦的自己而已，你在梦中所感知的到只是你感知到的那个部分，但是它可以有很多在梦中的这个实相里，等于说是有管财经部门哈，我们说有财务部门哈，有企划部门哈，有这个公关部门还有什么部门呀，行销部门，一个公司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部门管不同的事情，现在懂了吗？好，他说你梦中的实相就像这个意思，有很多不同的部门在分别好，在面对在处理不同的事情，有管创造力的，有管沟通的，好像大家知道这意思了吗？好，所以呢，其实我们就人性就用了像心理学啦，有没有自我潜意识、无意识好，或者什么原欲啊，什么好，很多心理学的名词，好，它不过就是想要来区分组成具体人格互相交织的活动。他说做梦的自己也是这么复杂。好，所以做梦的自己不是你在梦中看到的那个在做梦的那个主体，它还有很多部门啊，分别在处理不同的能力，好，处理你这个人不同的能力，好，他是讲这个意思啊。然后呢，灵魂创造肉身，而创造者很少会鄙视他的作品，这句话很棒。你现在的自己是你灵魂的精心创造，你的灵魂从来不会认为他的作品是失败的，只有我们这个人，好，我们说我们的自我意识有没有，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我们才会看到自己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可是肉身是灵魂的精心创造，他从来不会批评他的这个肉身是有瑕疵的。即便像那个尼克7月1号他来了，你们有没有谁去听那个没手没脚的那个啊？好，他也是在原型剧场，对，你看卡卡的人比较多嘛，那我在想他可能是不是人去看的人比较少嘛，哎，那可是你看他也没有认为自己是个失败的作品， 是不是这个意思？虽然他没有手没有脚，可是灵魂精心的创造是他创造你的限制，好激发你的潜力，他也是完美的创造。有的人天生视障，天生智障，有的人天生一些先天性的毛病，可是就灵魂来看都是他精心的杰作。你可以回来骂他，你干嘛把我做成这个样子，可是当你越来越明白的时候，你会感谢他为什么给你这个样子。好，那这通常都是人生经过一段时间回头看才会明白的，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这句话我觉得它很棒，我们可以把它记下来。好，我觉得这才应该教我们的小孩，你是灵魂精心的杰作。你今天不爱念书，灵魂精心的杰作，因为要发展你另外的潜能。好，所以我常常讲这个话，很多父母亲都觉得哦，就演哎，恭美出来，对吧？恭美出来，可是你要把它变成真的变成口头语、口头禅。我本来今天，好，我已经跟我儿子一直在讲，礼拜二来上灵魂永生啊，把你同学带来听啊，好。然后呢，可是我今天要出门的时候，他正准备上钢琴课。他大学毕业了，他现在才要开始学钢琴，才开始慢慢练习看豆芽菜。好，他虽然之前有唱歌剧嘛，哈，可是后来他现在要去弹钢琴吼，哎，我心里面满心欢喜跟祝福哎。好，他找他的大二的学妹来教他。他那个大二的学妹听说有认证过，所以呢一个小时可以收他400块，那个雅马哈什么6级以上可以教，当然便宜啊，自己人呢、啊、我觉得他会不会也暗恋我儿子呢？有没有可能？我跟我儿子说，嗯，你可以顺便把妹耶，他马上说，嗯，他不是我的菜。我乱讲了，可是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啊。对呀、啊、练习嘛。好，威尔森说叫他先找丑的开始练习。威尔森以前教我儿子说，他都没有交过女朋友，他说你先从那个长得比较丑的开始练习，你看。好，后来威尔森被我打了一顿，我说你这样随便教我儿子。嗯，开玩笑的啊。但是我一直觉得哈，我看到的是人想要学习什么是没有年纪的限制，人永远都可以一直不断持续的学习。我昨天看了蒋勋的一篇文章，很棒。他说他每一次讲出去旅行，他都不讲旅行，他都叫做出走。人应该常常从他熟悉的环境里面出走。他说出走就是放下你所有习惯的这一切，因为有的时候你在同样的环境待久了，你会习惯了，视而不见，没有感觉。好，爸爸妈妈每天对你这么好，没感觉。当爸爸妈妈不在你身边的时候，突然发现衣服也没人洗，家里变脏了，好，然后也没人煮饭给你吃了。所以当父母亲的想开一点，偶尔要离家出走。好，你看吴爸爸离家出走癌症就好了，好，家里面的感情都连结了。好，有的时候我们太习惯了。那他讲出走，他就讲到不同文化之下教出来的年轻人差别很大。因为他在欧洲旅行，他就背了一个背包，他还学着人家在火车站睡觉。好，火车站睡觉很多是背包客，早上呢6点的时候警察会带很多的咖啡跟早餐，说起床了，喝咖啡了，好，赶快起来吃完早餐要离开，因为火车站要运作了。对，给他们送咖啡来哦，那你们早上了，火车站已经要运作了哈，那你们就不要继续睡在这里了。欧洲哪一个我看的文章了，蒋勋写的这篇文章，欧洲的哪一个国家，他那时候到 anyway 反正英国啦、哦、法国啦，反正差不多这样的国家嘛，意大利，因为意大利很多文化嘛，很多艺术嘛。好，那他也发现，他就碰到一个年轻人嘛，他说他那个时候才20出头嘛，他就去扫厕所，他洗厕所赚来的钱，他就到欧洲去旅行。他说钱花光了没关系，再赚就有。好，他要丰富他的生命经验。好，而且扫厕所也不见得一辈子都会扫厕所啊。当他的人生经验慢慢累积，会不会增加很多其他的经验跟可能跟机会？我看到这里我很感动，后来我就想，哇，我就写个 email 给我的儿子跟女儿，我说哇，我真是大大的赞美你们。好，我觉得我儿子到这个年纪并没有说这个时候才来学钢琴觉得不好意思。好，他开始 还要从哆瑞哆瑞哆瑞咪哆慢慢来学呢。好，那我觉得蛮不错的。我今天要走的时候，我也会弹钢琴。他说：“妈妈你把你那个301首的弹一次给我听一下。”啊，后来我就秀了一小段给他。我说：“怎么样？你妈妈不是盖的，我会呀、啊，我弹肖邦的夜曲是有程度的。”是啊。啊，可是我弹不完，因为我忘掉后半段。我可以弹一段，我可以弹一段，可以没问题。而且我800年没弹钢琴，我一上手，我其实想奠定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不要一下就被钢琴老师给抓走了哈。这是妈妈的嫉妒心出来。啊，其实我是想跟大家分享说，真的，有的时候我们把什么年纪学什么事情，把它视为理所当然，有没有？哈，可是各位，你现在只要年纪这么大了，你想去学什么，赶快去吧。哈，学习是永远不嫌晚，而且学习永远是一个很棒的心态。好，活到老学到老，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为了他们还有这种学习的旺盛心，我是觉得很开心的。好，那我女儿是学艺术的嘛，也一整天都在找画画的题材啊。好，那我觉得蛮棒的。好，他最近要去学开车，他竟然主动说要考那种手牌的驾照。他爸爸说：“你是要去开卡车吗？”他说这样比较酷，他觉得开手牌车比较酷。对，我觉得蛮好的。好，蛮好的，有他们的想法。哎，那其实我自己比如说到现在，我还会很注意说我有没有失掉了学习的热情。好，有的时候我很久以前我就在想，我表姐为什么他们都不再看电影了。我国中高中的时候都是我表姐带我去看电影，看很多经典的电影。现在我表姐也将近60岁了，哎，我看到她很多的这种过去的兴致好像没有那么的那个。哎，我就在想为什么人长大了都不看电影了。现在我也慢慢明白了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些电影怎么那么烂。好，甚至还有一种不带劲，好像很多事情你经历过了，好，你觉得好像没什么了。可是我觉得这种心情哦不行。好，所以还是勇于尝试。好，勇于尝试。好好，因为人是没有受到限制的。好，人是没有受到限制，尤其是你的肉体是灵魂精心的设计。所以人既然没有受到限制，是灵魂精心的设计，表示你有无穷的创造潜力。哈，灵魂创造肉体有它的道理，创造具体的人生也有它的道理。因此这些都不是要导致你厌恶世俗生活，也不是要使你对那些围绕着你的感官之乐无动于衷。这句话也很棒哦。好，你看很多宗教可不是这么说哟。可是这句话呢，你看赛斯说，我们也不能够忽略掉肉体的欢愉，肉体的这种享受。他不是说你只能走灵性的路线，而不管你肉体的这种感受，好，不管你的肉体感官的一些享受，不对。因为肉体是谁创造的啊？灵魂啊，灵魂精心的创造。你把肉体照顾好了，你的肉体喜悦享受了，灵魂有没有感知到？对啊，佳宇每次都说，你要感谢这个食物喂养你的灵魂哦。哦，吃很好吃的东西会很喜悦哦。哈，这也就是很难瘦下来的原因，每次都觉得吃的东西好喜悦啊，所以常都在想怎么去吃美食这样子啊。美食不代表什么什么这个那个太昂贵的食物，不是，而是一种感觉，一种愉快的心情啊。好，所以我们等一下也去吃美食。好，任何内在的旅程应该让你在现在所知的生活中发现更大的重要性、美和意义。好，这个你要画下来哦。好，他说任何内在的旅程怎么样，我们在做这种心灵的学习，有没有？我们怎么去学会跟我们的灵性的力量，怎么让灵性更提升？不是要你整个人活在灵性里面，不管你的物质实相，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透过内在的这个灵性的学习，它会帮助你看到你现在所知的生活中发现更大的重要性，发现你物质实相还有你这个肉体的存在，它是非常的重要。它重要什么？它可以去感觉到更多的美、更多的意义、更多的创造力，而且
完全的享受和发展也是指用到你所有的能力，以同样多的惊奇与热忱去探索内在的次元。所以内跟外没有分别，你的内在创造了你的外境，你的外境刺激你内在心灵的力量，刺激你内在还可以再怎么样去发挥创造力，好再创造你想要的外境。所以内境跟外境没有分别，他们不断地在互相流动着，就像赛斯说意识、潜意识、无意识没有分别，他们之间的能量是不断在流动。你的无意识、潜意识透过你的表层意识来表达，否则你怎么知道无意识跟潜意识在表达什么，对不对？好，你的自我意识跟物质实相打交道的时候，它又吸收了很多物质实相的资讯，再送进到潜意识到无意识里。所以其实内跟外、内境跟外境不断的在流动，互相影响着。好，现在大家知道了哈。嗯，好，所以呢有了正确的了解，你现在便很可能对死后的景象、环境与经验变得颇为熟悉。你会发现它与任何你已知的世界一样栩栩如生，这种探索将完全改变你们先入为主对死后存在的阴郁看法。不过你尽可能的舍弃掉偏见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会阻碍你的进程。所以各位，当你的内境跟外境没有分别，不断的在流动着，表示什么？你死后只是没有外境了，没有那个物质实相，暂时没有物质实相。你的内境里面，其实我们现在一直也都能够感知到死后世界的感觉，因为当你进入到你的内境、你的心灵实相的时候，你死后就是不再透过肉体，但是心灵实相还是一样的在运作，就是这样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感觉。我觉得我现在很多时间应该比较像在死掉的那个世界里面，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是在心灵的世界里面，比如说我不讲课，我没有在外面互动，我回家休息了，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的时候，我其实很多时候是在我内在的心灵实相里。那换句话说，我不就是藏在死掉的那个状况里面？好，大家明白了吗？所以当你不再跟外界有一些什么联系，你只是开始专注在你的内境，好，内在感官的启发，我们说做静心冥想的时候，有没有在体会死后的那个感觉？就在死后的世界里，因为都是在你内在感官里面所启动的内在心灵实相，它就是死后的感觉，死后的世界就是这个感觉。哇，太棒了，这个体会。好，所以以后我在带这个静心冥想广告词可以说，你想先体验死后的世界吗？你觉得这样会不会有人来参加？下到山我可以到那个啊临终关怀的那个地方去推啊，濒死到医院去推啊，有没有？你要不要？还有那些很怕死的人，先来体会一下死后的世界，然后就免除你对死亡的恐惧啊，不是吗？啊，先训练呢、啊？哎，所以假如说像我们常常都在内在的这个心灵里面，在那里想东想西的时候，去感受到，那我会害怕死吗？死掉不过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对不对？啊，有没有很开心？哦，没有，你换一个台词跟他讲，我说哇，那祝你一路顺风，因为死后地狱应该也是蛮丰富的内容。好，可是你跟他讲，只要你地狱玩够了，好，那你其实想到别的地方也是很容易的。好，对呀，是不是这样子？地狱跟天堂既然都只是一个暂时的幻象，那么你到地狱里面，好，只要你经历够了，你说够了，你愿意。对，离开了，你想离开了，好，照赛斯的讲法，你可以离开啊。天堂地狱都是人的幻象啊，创造啊。嗯，嗯，嗯，啊，那个阿贝利加妈妈是地狱里面呐、啊，好，你也没有在外面呐、啊。也没有离太远，好，那你离远一点，省得他打你。哎，一个人长期活在痛苦、跟压力、跟自责、跟罪恶感里面，有没有在地狱里面？本来就是在地狱里面啊， 对呀、啊，活得生不如死，有没有在地狱里？我这次到台南讲课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孩子，每一次都来大专生、大学生，我看到今天怎么这个脸这么样子，忧郁。好、啊，他刚从医院出来，住了一个半月，好、啊，因为他本来就是有一些精神分裂，有严重的忧郁症。好、啊，他送进去医院的时候，就是跑到顶楼上说要跳下来，他妈吓坏了，只好找救护车来把他抓走。好、啊，因为他觉得活着没有意思，后来就休学了。而那一天来坐在那里，我讲到什么，我都看到他偷偷的在笑，他有一些偷笑。后来你知道吗？当场有另外，就是我上课结束，有另外三个比较年轻的男生带着他去看那个，哎，看电影啊，就是看那个，不是不是变形金刚。为什么变形金刚我一直记不起来呢？我一直要想说那个外星来的一堆废铁，对，为什么变形金刚老想不起来？就他们这四个男生，你看三个男生陪这个小男生去看电影，哎，你看他有没有，假如他慢慢的愿意去记得他是被爱的。还有我在健康之道一直讲到为什么年轻人想自杀，有没有想自杀的心情从哪里来？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可有可无，没有未来，我的未来也不过就这个样子，没什么好期待的，这样的人会想自杀吗？对呀，啊，所以其实这个年轻人，我觉得他用这种方式让很多人来注意他跟爱他，让他觉得他还是重要的。好，所以我那天在讲心灵政治，哦，当然也要介绍各位，你们要看心灵政治，虽然不容易看哦，鲁伯的书那棒极了，里面也是有好多好棒的地方。那我也是第一次讲这个心灵的政治。好，其实讲到一些，我就看到那个小男孩一直偷笑，一直偷笑，我就觉得他应该会再一次的慢慢好起来。好，有时间再讲给大家听。好，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没有问题，就是有两个情况，一个就是讲的解释的太清楚了，有一个情况就是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好，开玩笑的啦。好，还有另外一个感觉，就是一直沉浸在那个感觉里。对，你看我们现在非常不务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在死后的世界里？我们在讲这些非常心灵层面的东西，而我们还沉浸在里面的时候，你看死后世界不过就是像这样子，对不对？好，我们不管谁先走，我们到那里可以继续组读书会吗？然后你要有一些那个我们叫暗号好了，好不好？我们可以设一个暗号，然后一直强化自己。好，当我们谁先往生的时候，我们就先到那里哈，先抢一个位置。好，先去盖一个教育中心。好，到时候我们赛斯家族有谁谁谁来了哈，讲那个暗号，你就赶快来接他。我怕时间久了，大家都忘了彼此的样子。暗号是什么？大家想一下 ，X-Man， 手是一比 X 这样子。不行，那个太泛滥啦。很多赛斯就学赛斯都赛斯，我们以我们自己的班底为主，我们叫 X-Man 这样子。手应该要这样子，你这样说 X 有没有不算？嗯，好，我乱讲的，你说。那个指的就是我们说一切万有，对，回到一切万有的怀里，回到生命的源头。对对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对，你不会走丢。对，你要相信，其实他也是回到他原来来的地方，可是相信什么看到什么。好，你根本就在同样的地方，可是因为你相信天堂，你看到天堂。好，我知道，因为其实它是有一些道理的。好，当你的灵魂并不熟悉这一段时间的时候，很多对人世间的爱恨情仇，很多感知会跑出来的。好，所以赛斯有讲到，人刚死的时候，他还要有一个中度时期间。好，对生命执着的人，他离开的慢，他会很焦灼。好，嘿，那个感觉他会害怕，会惶恐，他甚至还在旁边看，看着他的肉体。对，中医生，他还想回去，他还想再回去呢。所以为什么说那个几个小时为什么要念佛号帮助他平安平静？ 我觉得应该说你已经死了，不要紧，那个世界更加好。好，你其实可以跟他讲这些话，啊，你哭啊，呼天抢地，他更舍不得走了。好，我觉得他是有道理的，协助这个往生者在死后的这一段时间，他是能够比较接受这个情况，接受这个情况。可是你看，有学过的人，我觉得根本不要帮我念经，念那个经，你还放音乐给我听还好一点。对，因为其实不是每个人。肖邦夜曲可以啊，对，我希望我儿子在旁边弹给我听啊，他那个时候不知道会不会学会这首歌。好，那我觉得佛教讲的这一段是有道理。好，你既然用佛教的仪式或是用哪种宗教的仪式，都会让这个熟悉这个仪式或是熟悉这个宗教的人心里面安心。有没有赛斯有讲吗？你信什么宗教，什么人来接你吗？他会让还惶惑不安的灵魂，哈，他离开的时候还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有人会来带他教他，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八小时不要动他，已经不是后来传言的那样的情况而已。事实上，我觉得很重要的意义是让他熟悉这个状况，熟悉说他已经离开物质实相了。你在那哭啊喊啊什么的，他就更舍不得走了。好，我说我爸爸，在这个加护病房，后来在他生病的那一段时间，他要走好几次，好几次要走了，都是我们孝顺到让他好，真的很难离开啊，来来去去的。对呀，我妹妹还为他去祈求什么延，对，延寿，还为他吃素祈福。对呀，比较起来我最不孝顺了，我都没有做这些事情。好，那你对他不舍。后来我真的有一次我明白了一件事情，像我妈妈他们也是民间宗教嘛，一定会看哪边灵光了，那就拿衣服去问嘛。那一次那个人给我的一些那个说法，我记到现在，我觉得给我很大的提醒。他说哦，您爸爸哈，现在观世音菩萨要来给他接几落拜哈，拢无成功，伊本来要走啊啦，啊就看恁遐友好，佫唔甘，佫留落来。来来去去，来来去去，他说其实这样子对他来讲也是折磨，也是寂寞啊，因为他只留着肉体，他又不能够做所有其他的事情，情感的联系。后来我那一次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顺其自然啊，不要强求，因为他的灵魂对他自己的肉体跟他的这个是有安排的。那我爸爸的个性本来就是比较优柔寡断，好，比较优柔寡断，他不是那种非常，对，非常阿萨里的那种人。好，所以你看赛斯还是印证了赛斯说你的个性影响你的离开的时候的情况嘛。对，只要比较阿萨里的人，哦，我被照啊，哈，安妮，对，你看我公公用他晚上睡觉的时间离开，他就是灵魂出体，然后就说啊算了，这个肉体不要了，他就没回来，他就走啦，而且是在自己家里的床上，没有经过病痛的这个过程。好，那你看，那我两个，一个爸爸一个公公，给我很不一样的一个走法的启示，他们都有意义。好，他们都有意义。我妈妈今天早上还在跟我讲说，我爸爸又来找他说他也要去参加婚礼，因为我大表姐在下个礼拜天她女儿要出家要请客，好，在台北。哦，那我妈妈期待这一天，今天说你还提出去和我寡哦，因为他那些戒指什么我在保管嘛，哈，哦，他就很，因为可以看到很多就老亲戚还有我的表姐妹们很久都没有碰面，谁知道这次碰面之后下一次在哪里。我说真的，我这个大表姐的妈妈哈，二舅妈也得了肝癌啊，可能转移到骨头，她可能都不会来参加她这个大孙女的婚礼，她在宜兰。就我妈妈今天竟然跟我讲说，恁爸爸讲伊也要去啦，我说好啦，无咱家带去哦。我说无咱家带去。我妈妈的意识有很多的时间常常是在梦中的，因为我妈妈她本来就是身体不是很好，她有很多的比较多的时间其实是在那个意识的夹缝中。我说我要是没有念赛斯哈，我整天挂念着她，我就不得安宁了，我心里面会非常非常难过，我觉得好像没有办法把她照顾得更好，让她更开心，好，让他有行动力。可是我从这个层面在想的时候，哎，我爸爸也常常来照顾他，也蛮好的。我就讲过，新年的时候我妈妈一直要我去把台北以前的房子买回来，一共拎爸爸妈那个，
好，后来我小妹就告诉我说，她梦见我爸爸，好，我爸爸也是叫她把以前的房子买回来。然后我妈妈也跟我讲，后来我想一定是我爸爸跟我妈妈在梦中一直在讨论这件事情。那我说，你不跟爸爸问说钱要为他谈？哎呀，无讲，哎，问到底打的世贸中心呢？没那不会等来啊，几亿几亿的，我迄个探几亿名哈，卖太早了，是吗？哈，我爸爸一直都在找我妈。啊，未，逐摆拢未记得问这句啊，我无签过啊，你唔知要哪签啊呢？嘿啊，嗯，各位，你知道吗？你的自我意识会一直想说用这种方式来得到什么财富，可是你的内在心灵层面可能从来没想过这种事情，也许它对你来讲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你讲外意思吗？有的人会渴望这个，有的人会渴望那个。好，为什么渴望会不同？我相信灵魂的一些嗜好啦，选择目的可能真的是不太一样，好，不太一样。这位同学来听结论也没关系啦，来，你就坐坐坐坐来，好，精彩的还在后面。各位，哎，你想想看，我昨天还前天也是梦见我爸爸，我爸爸最近常常出现呢，你在想什么？好，那其实我在前天也梦见我爸爸，你知道我梦见那一幕，他跟我妈妈站在一个老房子里面，然后好像还有我阿姨，我忙着要收拾行李，结果我东西挤不进去，然后那个火车快要开，好急，那个时间要到了，然后我的那个一包衣服哈，是放在一个比较硬的盒子里面，所以那个盒子就塞不进去啊，塞不进去我的皮箱。后来我急死了，我爸妈也没讲什么话，就在旁边看。结果我那个阿姨，我阿姨的个性就一直咔咔咔咔咔咔咔，就是那样子的。然后后来你知道吗？灵机一动，把那个硬壳拿掉，放在塑胶袋里啊，不就是有弹性吗？就塞进去了嘛。你的硬壳会放不进去吗？他就把箱子丢了，就是那个小箱子丢了，哎，衣服换一个袋子就挤进去了，然后我就提着箱子就要去赶路了。有没有非常有象征的意义啊？什么意义？来解梦，拿掉限制啊，那个框框拿掉，还有呢，我梦见要赶车子，也不止这一次了。来，你要不要多说一点？来，好啊，拿皮箱要去赶火车。
拿皮箱。
嗯，我要拿我的行李要去赶车了。好。对，我觉得下一个人生阶段也要开始了。而且来不及了，来不及，就叫我不要拖拖拉拉的，赶快吧。我爸爸妈妈站在旁边看着我，爸爸妈妈代表我什么呀？我爸爸过世啦，好，妈妈现在意识常常跨骑在两个石像里啊。好，也许而且是旧旧的一个房子，暗暗的，我觉得我要告别过去了。是啊，对旧有的情感，我对我爸爸妈妈来讲情感很深啦，他们的事情几乎都是我要处理，我在处理。好，所以我也是我把他们从台北接到台中来的，所以房子卖得那么早，对不对？那时候我根本只要我的焦点是在钱上面，就不是这样处理，我的焦点就不是在钱上面。好，否则在信义计划区旁边呢，后来还重新盖了房子，还两层呢。可是我现在也没有缺钱呐，各位知道这意思吗？好，就拿不出给基金会盖房子的钱而已啊，那个钱那么多啊。不过基金会是要靠集体众人的力量啊。好 ，OK， 好。那后来我觉得我妈妈现在的意识状态常常游离在这两边，所以她有的时候分不清楚她是在梦中还是在实相里。对对对。你讲这个跟今天，来你多讲一点啊。
我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啊，就是在那个所谓的内外进出，然后只是说我们把焦点放在内的部分比较多或是比较少而已。 那那个妈妈她可能把她自己的那个部分放得比较多，是在跟她未来的那个部分做更多的连结，以至于说她比较没有聚焦在一个物质实相的这个部分。
对，你知道在梦中我们不就是到另外实相了吗？跟死后的世界差不多的世界。好，那我妈妈她大部分比如说三分之二的意识都搬过去了啦，三分之一的意识还有一点留在这个物质实相而已。那其实我想人好年纪越来越大，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老人家有时候讲话都是好像讲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一样吗？好，其实就是他意识已经慢慢都在搬家了，就是这样子。可是我们还活着的人有没有常常也这样跑来跑去的？有吗？那就像我刚刚在讲，假如说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有很多的时间跟注意力是放在我的内心里面的一些状态，那我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一个死亡世界的状态里？我刚刚有说对不对？就类似那个情况。所以其实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慢慢的让自己不用害怕死后的世界，你反倒是要好好把握你还活着的时候，你可以为自己的这个心灵的这个能力力量增加多少。因为外境是你内境的创造啊，好，所以你要怎么样去享受更好的物质实相，你就要多多丰富你的心灵实相，对不对？心灵实相越丰富，外在的实相才会丰富。对，什么？对，什么叫中阴身？中阴身就是没有肉体的那个灵魂的状态吗？对，那中医生现在在我们的肉体里面而已啊，住在这个房子里啊，就有点像刚刚在讲意识会游离嘛。哎，对，
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现在在精心设计我们下一个旅程。
我讲的那个下个旅程不是肉体的，
嗯，
或许我们在精心设计我们下一个阶段的那个，因为我们的灵魂不断的在设计有关于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对不对？那有可能我们其实也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断的在设计下一世的
那
个部分。
对，假如时间同时存在，你现在活在这里又活在那里，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现在做了些什么好的准备，你另外那个自己也有一个好的底子啦，这么讲。好，我们每一个时刻都在累积我们的资粮。
严格说起来，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坐到这边，我们也是在意识扩展里面，因为这个是我们不懂的。那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书籍跟所谓的讯息来让我们知道明了些什么，所以我们在意识扩展的同时，我们也在精心设计我们下一世他所要我们学习以及我们要知道的。
对，各位想要听这么精彩的内容吗？欢迎收听青山广播电台FM101.1， 星期天下午4点到6点，我们两个就在电台里面讲这些东西。我们常常都讲到说，哎啊，听众不知道有没有听懂哈，那我们就说没关系，听懂的人就会听懂，没听懂的人就没听懂。有时候讲就在讲这种东西，在电台里面，4点到6点，听说广告蛮多的是吧？星期天一个礼拜就一次，星期天，星期一是跟副台长，啊，然后笑15分钟就笑过去了。101.1，礼拜一下午是4点半到5点。那我是跟台长啊，礼拜天下午4点到6点是跟嘉瑜。
先澄清一下哦，那个广告是因为电台的需求。
对啦，这一定要有。
我们因为广告，因为电台提供一个免费的时段让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节目，我们真的要非常感谢。那他们必须要有所谓他们自己电台的一个广告，以便让他们去评。
你买下一个时段吗？我们就不要有广告。
对啊，所以我们还蛮感谢青山电台可以给我们这个机会，做这件事。
他们的电台从来没有放过这种节目，不会让我在里面讲这些。
四点半到五点，
半个小时。可是啊，半个小时其实很精华的耶。对，在15分钟以内要讲出精华的东西，然后还要一直笑，一直笑场。哎，兰西，兰西，昨天我说天气这么热，就兰西。然后副台长说，不是兰西啦，不是给人兰鬼啦，是兰西。嘿哪嘿，我要讲了，我要真歹讲，真袂认真啊呢。嘿呀、啊。 好好玩啊。哎，你知道就有听众了，他就跟我讲说，他只是想听我们两个的笑声，啊，我们在问问题讲啥，你就笑过去了。可是都有主题哦，对呀，都有主题。嗯，我这个礼拜一在电台，我就讲女神卡卡的事啊。好啊，我从嘉义要到台南上课，嘉义是晚上上完之后，我都要坐火车，好，都坐自强号到台南嘛。每一个月都有一次这么浪漫的火车之旅，一个人。然后还有时间的话，我就到 Seven 去买杂志，你知道吗？哈，看看有时候讲义，我好几个月都没有买讲义，我这次是买女神卡卡，我说哦，赶快看一下她的专辑，她为什么那么红？好，那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过去呢，啊，其实我今天我在讲这个时候，马上我身边就有人说，哎呀，那个妖怪，那个哇哇哇哇哇，啊，就很多那个。可是我说，我还特别去花钱买杂志，研究一下卡卡这个人，我觉得她了不起啊。他勇敢做自己啊，勇于做自己啊，而且哈，他的那个首歌叫《天生完美》，有没有？啊，那次肖副市长这么讲，他歌词很正面嘛，哈。后来我就去了解，你知道他帮英国的这个同性恋站台呼声的时候，他讲得多棒？他说同性恋、异性恋，我们的 DNA 都一样，因为我们都是天生完美，没有谁应该要隐藏，没有谁是不正常的啦。哎，有没有像肉体是灵魂的精心创造？刚刚讲的灵魂从来不会挑剔他的作品，好，他要当同性恋、当异性恋、当这个当那个，也是灵魂精心的安排。对呀，而且他才150几公分，155公分呢，25岁，好，世界名人排行榜他已经把欧普拉挤下来了，他第一名哎，嗯。马上一个博物馆要把他的生肉装拿去那个博物馆里面，他们就赶快要做一些防腐处理。我说台湾那么热哦，那个生肉片走到一半刚好就熟了。我昨天跟傅政辉讲说，可以吃3-4分熟的牛肉啊，很多人有没有？太阳晒就差不多了。可是我们也有创造一件觉得应该去展示的衣服嘛，应该把那个台中逢甲夜市的小吃挂在身上啊。好，我们就说。那个脖子上盐酥鸡呀，哈，什么什么东东的、啊、挂在身上，大肠包小肠，然后台中的一心豆干可以做头发啊，那没有叫我去，我不会穿了，我一定弄别人的啊，对呀、啊，然后你知道吗？一边过去一边还可以叫卖，比赛完了人家要吃什么小吃，我昨天有一个同学跟我讲说他有去看，他们都根本坐在后面的那个山坡嘛。草皮嘛，他们本来坐到后来连坐都没有位置，一定要站起来，因为大家挤着。他本来在吃东西，东西放在前面嘛，后来就不见了嘛，就踩来踩去的就变垃圾。他说我们今天就不要捡垃圾，也没办法捡，因为根本只能站着。然后我说你站在哪里？他说他站在树的后面。对，3万多人，我说你站在树后面看到什么？我只能听，用听的。对，看女神卡卡。我们全要带着他小孩去排队拿票，哎，结果你知道吗？很差劲的，他们照号码一个一个都排好，从清晨4点半就去排，等到要开门给票，竟然开后面的门，就大家就蜂拥过去，就刚刚排队的就没有照排队的，就他瞬间找不到他儿子，因为他儿子被踩在下面，他儿子已经很壮了，后来脚一跛一跛的，不知道现在好了没有。对呀，我说天哪，我说你真是让人感动的妈呀。清晨4点半还带外劳去轮流排一下，可是他是一个人拿一个号码牌，你一定要站在那里，可是最后竟然发票的时候是在后门，大家就冲过去，他小孩子说我的儿子呢，瞬间不见了。你知道我同时想到我妈妈说，小时候我们家住离一个戏院很近，那个时候凌波跟那个乐蒂唱那个什么梁山伯与祝英台，他们两个人要到那登台，哦，也是像卡卡一样，女神卡卡一样轰动啊，大家都全部都挤到戏院那里。那个时候我还不会走路，还是个小 baby， 他把我顶在这个肩膀上，结果人潮很多，你知道，我碰到别人的肩膀上，你说外宾呐，外宾呐，啊，我那么小，我怎么知道？我没有那个记忆。然后我妈妈就超级爱赶这些明星跟热闹，
哈，然后人多到我的孩子喷给别人要去，跟我的孩子我的孩子，那我一定是没有摔下来嘛，否则现在应该不会坐在这里想摔死。那人多到哈，这个小孩子就不在他肩膀上，在别人肩膀上。现在想来，个性上基本有点像，我妈妈喜欢热闹，我爸爸喜欢安静。那你说我有没有记忆？我的记忆是我每次在戏院里面都会夹到脚，然后在戏院大哭的那个。以前那个戏院是板子，有没有？然后他会缩起来嘛。啊，小孩子小，他前面那个人高脚看不到，我就会站起来。一站起来，每次没站好，那个椅子就收上，然后脚就夹在下面，就拉不出来，越挤越拉不出来。就那时候的戏院没有限制年纪。啊，我妈妈又超级爱看电影，原来有遗传。嗯。啊，真的哈，那。哎，你知道我最近真的想开一个情绪什么东西？嗯。没错啊，没错。哎，我今天已经让你们笑了很多次了。对，我觉得我应该要写这种东西。对，那个严肃的东西太多人写了，我超级喜欢写搞笑的。后来我最近动了一个想带一个忧郁症团体的情绪团体，我一直都不敢带这个团体，因为我会被他们拉下去，假如没功力的话我更忧郁。啊，其实以前带过，那真的很累，比带癌症团体还要累。对，找几个哈可以这样搞笑的，像这样情绪团体，说真的，好，一来探讨内心的忧郁，二来用这样的正面的能量。对，好，那我真的同时会看到那个画面，所以我为什么那么喜欢看电影啊？因为我妈妈很喜欢看电影，小时候小孩子又小，她最大的娱乐就是拖着我们去看电影。我跟弟弟只差两岁，啊，跟妹妹只差四岁，我妹妹又双胞胎，有四个小孩嘛，所以我妈妈比较会带我，或是带我弟弟。那我小时候哈，嘛就爱乱造，哎，我进去警察局好几次，好，因为走丢了。啊，因为在那个基隆庙口，有没有，我阿嬷住在那里，啊，我的表哥啊什么的，他们就要出去玩，哦，我一转眼我妈就找不到，我就跟着后出去了。那时候大概都才几岁，跟着，然后就他们大小孩也不理我，跟到夜市里面，然后我阿嬷跟我妈妈都有到警察局去领过我，警察一看到我阿嬷来，跟抓走，差是就爱靠家西人，跟该抓走。要提饼，提什么给我吃？哦，这一幕真的实在可以拍喜剧，好，而且还不是只有进去过一次，讲爱照，就爱对人啊，你招来招去的，嘿，在庙口里面走丢了。好，那个是小时候，我上小学，啊，我也常常老师上课找不到我，为什么？在操场上吊单杠，哦，我就告背，常常脱臼。在那下面不敢叮当，听啊个。后来上课铃声响了，老师说那个看不起来，啊，现在陈家村不在，给我招待，出去操场干。然后只好又带我去那种小小地方做接骨的，有没有？啊，去那个，然后再叫妈妈把我带回去。我最记得最后那一次，好像一直都没有把钱给人家，这件事情是我印象中的事情。而且因为都不止一次，你知道那个单杠啊，就是半空中。有没有？好像一个楼梯，可是它是横着的嘛。你等下都要掉来掉去嘛，你顶嘛是安尼啊？你有没有脱臼过？没有。爬嘞，我没。哎，讲高高爬嘞，我妈妈。我上次也讲过一个笑话呀。新年的时候，我们说哦，你以前搞内臭哦，满清十大酷刑。我妹妹说，你个改说刚好卡老悔。我妈妈当场哭出来。他说：“哈、啊，我跟我要拍，我跟这些宽人，我跟我你对太贵。”他完全否认。对，那妈妈那个时候带四个小孩子烦死了，好不好？哈 以前我住在那个就是新义计划区那里啊，每逢大雨必淹水。我小时候是淹水长大的，你看淹水，小孩子四个还那么小，天天俩里来， 哈，杀胆去啊，往后那个照出去啊，我妈妈以后就去把那个抓回来。啊、我印象好深刻啊，我会带头，那今天多还那，然后当然是打我啊，不然打谁？对，然后那个哎，那个水沟一淹出来就会很多鱼哎，对呀，然后那个家里面哈，到时候水退了都是泥巴呀，然后你孩子小的时候谁清？就爸爸妈妈呀，那我们再大一点的就要帮忙清啊，我们清怎么清？一边清一边玩呐、啊。越搞越脏啊，能干什么？对呀、啊，后来我们自己带小孩，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业报。哈、啊，你以前那好，搞恁北部安尼哦，你以后你得栽啊啦，嘿，对。这是我对那小时候一些记忆。哎，我在跟各位讲，我妈妈以前还会带我们去看恐怖片，你看那个时候都没有什么几岁以下小孩不宜。哦，后来我被一个恐怖片吓到哈，那个情节我记得好清楚哦，韩国片，那时候很喜欢拍那种韩国恐怖片，啊，那个恐怖片，反正跟死亡有关嘛，恐怖片都是讲死人的事情嘛，对，他那时候都夸张了那个死后的版本嘛，对不对？好，那反正跟今天主题有关，然后你知道我看那个韩国恐怖片，我记到现在，有一个女人啊，为了她先生得了怪病，散尽家产，好。可是病都没有治好，就变成家徒四壁，好，很凄惨。后来有一天晚上，有个老先生来敲门，他仅剩到一点点的稀饭要喂他的先生嘛。可是老先生说他好饿哦，他想要吃干嘛干嘛啊。那个太太就很好心，就把这一锅稀饭给他吃了，这一碗了。就一吃完之后，那个老先生就说：“你心肠真的很好，好，那我会提供你一个方法，怎么治好你先生的怪病。”他告诉他说，前面的那个坟场哈，有一个刚刚埋下去的一个年轻男人哈，你切掉他的大腿，拿回来煮汤给他吃。我为什么记到现在？因为这一个情节很有趣。那个太太鼓起勇气，真的就去找到了，然后切了他的腿，然后抱着他的腿要走的时候，那个尸体跑出来说：“还我的腿来，还我的腿来！”然后咚咚咚一直跳，然后那个太太就一直跑，一直跑。她说：“还我的腿来，还我的腿来！”好恐怖、哦！你知道做了多少天的噩梦？就是听到说“还我的腿来，还我的腿来”。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一幕？抱着腿，怎么样？太太抱着腿，赶快跑！你们现在想象，我一边讲，你们没有画面吗？哦，我这样栩栩如生啊，然后那个尸体就要跳跳跳跳跳，因为只有一条腿，要去要他的腿。后来他真的冲回家，赶快就把他的腿切切切煮汤。对，结果他先生真的病马上就好了。后来那个尸体还来敲门，空空空，还我的腿来啊，还我的腿来。好，其实讲到接下来的情节，我就会想说煮一碗也给他吃，好，那看看他的怪毛病会不会好。可是后来结果是，哎，这是教育人心的电影哎。好，结果就是那个老先那个尸体是那个老公公变的，他是神仙呐、啊，变成那个尸体，他要测试这个女人为了他先生的病有多大的决心。好，所以这个小孩子也可以去看，因为他有正面教育的意义。我看了很多恐怖片，我只记得这一部，好好笑，可能就是抱着腿的那一幕。嗯，你看我妈妈从小带我们看很多这种有的没有的电影。我现在应该是要10:23这一段，对不对？好，还有一点时间啊。一般说来，如果你对物质实相相当满意，你就比较适合研究这些内在的环境。哦，这句话很重要哦。当你还没有准备好，那我想你还是好好的活着吧，别想那么多死后的事情。为什么哈？他说，如果你在生活中处处看到邪恶，如果它似乎多过了善良，那么你还没有准备好。如果你心情沮丧，你就不应该开始这些夜间的探索，因为在这个时候，不论你是醒是睡，你的心灵状态都容易受到抑郁的经验。如果你希望以内在经验来替代实际的经验，你也不该开始这种研究。你知道为什么？一个很忧郁的人，他都会想到地狱嘛，吓死自己，有没有？啊，一个老是觉得对未来是充满了惶恐不安。好，对死后世界充满了负面的想法，那你千万不要叫他去研究这个，直到他真的好这个比较有一些正面的信念了，好，他比较正向了。好，其实学习有阶段，好，有阶段。那你也不要今天学了这个马上回去告诉你爸爸妈妈了，你的阿公阿嬷，死不要紧啊，死就到现在赶快。 那个单的戏我跟你讲，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接受。哎，女生卡卡有一个义装，就是把所有的名字贴在身上，有没有？我在报上看到嘛，因阿妈的公要求我，那个报道上面说要求我。好，假如他们还有这么多的忌讳，那么我们不要勉强他们，要立即的来学习这个理念。其实各位，你坐在这里听这个理念，你不知道多生多世学过了，你已经学过好久好久了。好，你看有多少的人这一辈子可能都还不会坐在这里听这个，还活在他的担忧恐惧负面的思想里面，有没有？我最近在辅导一个某大寺庙里面的某大住持，好，然后在某一个庙里面独立自主，好，在那里帮助很多人，他现在自己身体产生很多问题，不敢离开啊。他说假如他领有天命，没有继续帮人家服务，他会遭冤亲债主的攻击，好，会有因果业障，他的思想深深的捆缚了他，好，有一种恐慌，怕死了。可是过去他是一直都在帮人家消灾解厄，在帮人家解毒，好，一些事情的人，好，可是你看捆缚住他的是什么？思想嘛，思想。好，那他也感觉有很多的这种庙方规定不合理，他都病了都累了，可是庙方好一来也没有什么合适的人，就没有派人来帮他忙啊。哎，那放得下就不会来找我了。他的家人带他来找我啊，因为已经慌到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了嘛。然后他来找我，后来我说：“哎，我那边给他省钱了。”我一看，哇，我都帮你也忙哦，开玩笑了。对，我是医生。好，各位，你不要老觉得自己是在帮助别人的人，好不好？啊，你只要是人，你的角色就是这个角色，你在分享你的经验嘛。好，来到你面前的人，这个人只是在这个阶段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给他，你在现阶段你会的嘛。啊，下一个阶段谁在帮谁也不一定，哎，是不是这样子？是啊，你不要认为医生都在治疗病人，好不好？病人有没有帮助医生？有嘛，没有病人医生吃什么？好，所以病人是医生的衣食父母。哎，所以很复杂矛盾，只要大家都健康了，医生怎么办？开玩笑。嘿，来，你要不要运动一下？其实你的问题也可以跟人家分享嘛。哇，你们两个同时然后在中间终于碰面了，接棒。
这一段的话就会让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说他没有准备好的话，不用建议他来学习这样的探索。但是比如说我周边的很好的朋友或是同学，你已经知道他为疾病恐慌忧郁，然后没有办法走出来，但是我知道这个地方很好，那我现在是要照着赛斯所讲，就是说不用，就是说他时间还没到，
他会来就表示时间到了，他叫不来表示时间还没到。
好，所以就是
看你有没有办法把他叫来这样子。
那所谓的办法我不理解。
好，你只是分享你所知道的，你分享你觉得对他有帮助的。好，他接不接受那就回到他的身上。
原本就是说很接受，而且就是也答应要来，
是，
但是又可是心理转折，比如说我电话都说我在楼下等他，
是，
我等了两天了，然后他都说糟糕，我每次想要踏出去那个心慌。所以也就是说他这个阶段就如赛斯讲的还没准备好，
可以这么讲，
就不用再去说。
对，你可以选择要不要等七天这样。终于等到你，好像那个情人这样子。
但是我心里又害怕，比如说今天我再次跟他联系的时候，我会害怕的状态就是说他会不会觉得他被我打扰。对，怕他有压力，所以一个礼拜我会等，如果说他愿意的话，当然都他不来我也没关系，就在楼下等。可是我现在的困难点是说，处在那个我到底要不要再持续的
听你内在的声音，
假如它变成苦，那你就不要去了吧。好啊，假如你还是像逍遥那么的热情的话，那你就多等几天啊，因为逍遥不会认为等了一个月人家拒绝他，他会伤心吗？对不对？不会嘛，因为他想等嘛。其实意思就是说你的意愿是什么。好，那你顺其自然，内在的声音这样子。然后可是我都还是觉得自己假如学得更清楚更深入，其实有时候我们说能量，你在讲什么人家马上就来了。好，当然不是用这个东西来测试自己的能量哈，不是那个意思哈。也就是说会有一种氛围哈，会形成。好，那甚至有的时候我跟你讲哈，你看我到现在这么多年了啊，也一直在讲课。好，几乎很多人也可能真的很喜欢听我讲课嘛，对不对？是不是啊？我自己说哈，你知道吗，我刚搬来台中，跟着我孩子一起长大的有一个妈妈，到现在我都还把她当成是我的好朋友，可是我们很少联系了。她是唯一一个不会受到我影响被我带来读书会的人。怎么讲，她说家珍呢，你哦会被人家骗，像你这么容易上当的人，人家一开口什么你都答应人家，你哦要小心一点。我每次要叫她来读书会，孩子都大了，来跟大家互动一下，哎呦我才不要去呢。你知道他是我一直到现在没有办法说服来到这里的人，而且也没有特别听我讲什么，虽然可能偶尔看一点书啦，可是也都没有什么反应，没有特别跟我讨论些什么。好，他所有的注意力焦点比较在他的孩子身上，好，还有在他的他们的公司他在做的事情，他的很多的焦点比较是在物质实相上面，所以其实他有内在里面有很多的恐惧跟担忧。他既想听我讲，可是他又害怕听到什么，大家知道这意思吗？可是我还是一直把他当成是我好朋友啊。他每次都说陈家珍你是我唯一的朋友，等一下讲到谁说你们两个都是我的朋友，等一下我说有没有第三个，你们我只有你们三个朋友。可是他真的是真的他讲了一个承诺，他一定会信守到底。好，他是一个非常重承诺的人。就我小孩子小的时候，有时候我要忙啊，或是要出国，哦，要请他帮忙带我孩子到哪，他完全二话不说，回来买个东西给他说，你什么意思啊？我帮你的忙是为了想要你的礼物吗？他会重个性，非常正直，好，可是正直到固执，可是我就没有勉强他啊。那我跟他互动的时候，就是很我们两个人互动的方式嘛，我就不会跟他提这些事情啊。我不会跟他提癌症啊，会不会吓死他？我不会提那些事啊，大家明白吗？我们可以有很多不同区块的朋友啊，不一定他们每个人都要学赛斯啊，是不是这样子？对呀、啊，好，所以也不用焦灼，嗯。是新旧信念交替，中间有压力期，个人实相的本质是。对，哎，今天都是来听结论的吗？哦，好。
但是比如说，我觉得。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是对他有帮助的，比如说像我现在就一个朋友，就很一个很要好朋友，鼻咽癌走了。
哦。
可是之前就一直不断的在跟他提，就是说，我甚至跟他讲，我愿意陪你来，因为我，但是我就是变成说没有说服力，就是说，癌症团聊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氛围？他们怕得要死。然后一直说不要把我拉去那个地方。我说可是我在读书会，虽然我没有去参与这样的课程，好，那虽然我在课程中有同学说哈，那么多的好的福利都要癌症，所以都要有癌症的福利，那你就是福利呀、啊、哈。那可是他们就是跨不出，就是害怕，但是我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
先让他们在家里面就是看看书听听 CD 了哈，这也是一个开始。那其实先不用忙着拉他们来，偶尔去跟他们陪伴讲讲话，你已经做到非常好的一个陪伴了啦，不需要说他们真的一定要接受赛斯或是干什么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个
第一句吗？只有一句吗？是不是？好，我们今天讲了一面呢，你看哈，两个小时讲一面，真的精华哎，哦，其实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我自己都觉得分享的很棒的内容哎，对不对？那些没有来的同学，不要告诉他们。好，其实，在结束前哈，我呼应你的话，在心灵政治的最后一页，他讲的太美了，他说。那些懂得听风声，啊，懂得听鸟语，懂得接受他自己的存在性，他是不需要赛斯的。他说他是不需要我的，好，我是指赛斯。好，那些好，他们知道能够在大自然里面，啊，他们也就是说每一天都是活在这样的一个非常自然的一种生活状态里面，肯定他自己的存在性。他根本不需要去探讨这些问题，只有那些不肯承认自己存在性的人才会需要我。各位，我们都不太承认跟肯定自己，讲的有没有道理？后来你知道，我真的觉得，比如说你说乡野里面的一些老先生老太太好了啦，好，我们说一些务农的，一些点点滴滴在大自然里面工作的人，我昨天在电视上看到一幕，就是可能在山上养这个想要找台湾野生兰花，好，他那边就有集中在养野生兰花，因为台湾野生兰花种都快消灭掉了，所以举凡有游客到那里，他会请他们播个种子啊，野生兰花种还可以贴上他的名字在那里，因为他想要保育这些。各位，我还看到一幕啊，在这个司马库斯有一群的这样的原住民啊，他们在山里面巡逻的时候，看到有一些很珍贵的树的树节都被挖走了，好，他就带着几个小学生小孩子，他说将来老了谁来继续保护这些树？啊，那小孩子说我们会来，我们会来做这个事情，好。其实我的感觉就是，当一个人好懂得接受跟尊重跟完全接纳灵魂精心制造的这个我，他哪需要学赛斯啊？他们在大自然里面啊，一生就做着一件重要的事情，保护这些树，或是找野生兰花种啊，这些在大自然里面啊，在那里耕耘的人，说真的，他们根本就已经在赛斯心法里面啊，啊，人生当然有他的起伏，啊，可是赛斯真的讲得很棒。那些听得懂风声、听得懂鸟语的人，啊，他们肯定自己的存在性，他是不需要赛斯的。好，啊，那其实我们念赛斯，一来脑袋很过瘾啊，对不对？好，啊，那么难懂，然后听来听去觉得哇，好有意思哦。其实当然也有一种内在的渴望，可是我们学赛斯学到后来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自我肯定，自我接纳，有没有接受肉体是灵魂的精心安排呀？我们不就是讲那么多的道理，最后不是要引领每一个人去找到他内在里面和那个永生不灭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那个本质啊，不是吗？好，所以有那么多的灵性资料，那么多的宗教，它不就是在引领我们走向这样的一个内我吗？好，认识内在的一个本质吗？对，所以那些早就跟自己一直好好的和平共处的人，他干嘛学赛斯？对呀，他们对生命的起伏用着最自然的态度去面对跟迎接。我觉得年纪越来越大的人，好，为什么能够越来越好到好像很多事情了然于心？好，当我们能够更安静把书合起来看这些书干什么？不需要，你已经体会到生活了。像慧生现在就在这种情况里啊，每天在那种花种草种树的，在大自然里面，而且只有他一个人，一个人住在山上那个地方，对啊，他很令人羡慕呢。是啊，好，所以今天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好，有没有同学还有问题想问的？那位同学，你第一次来吗？对，就是你穿白衣服的，第一次来是啊？你怎么会这个时间来啊？你有什么特别的需求吗？
本来我只是上来就是找同工聊一聊
啊，
对对对
啊，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还有课，你可以下去听半个小时。
嗯，这半个小时也不错嘛，哈。好，因为放暑假哈，同学可能没关系，去玩比上课重要。好，假如你要带小孩子，还是你自己要去玩，玩是比较重要的。
好，那我们下礼拜二还是灵魂永生，好，再见。